耶利米书第十三章逐节注解导读。耶和华对我如此说，你去买一根麻布袋子束腰，不可放在水中。我就照着耶和华的话买了一根袋子束腰。耶和华的话第二次临到我说，要拿着你所买的腰带，就是你腰上的带子，起来往伯拉河去，将腰带藏在那里的磐石穴中。我就去照着耶和华所吩咐我的，将腰带藏在伯拉河边。过了多日，耶和华对我说，你起来往伯拉河去，将我吩咐你藏在那里的腰带取出来。我就往伯拉河去，将腰带从我所藏的地方刨出来，见腰带已经变坏，毫无用了。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耶和华如此说，我必照样败坏犹大的骄傲和耶路撒冷的大骄傲。这恶民不肯听我的话，按自己顽梗的心而行，随从别神侍奉敬拜，他们也必向这腰带变为无用。耶和华说，腰带怎样紧贴人腰，照样我也使以色列全家和犹大全家紧贴我，好叫他们属我为子民，使我得名声，得颂赞，得荣耀，他们却不肯听。本章的信息可能发表于主前601年至598年。主前605年，尼布贾尼撒二世率领巴比伦马代联军在加基米斯战役中打败了亚述和埃及联军，第一次入侵犹大，掳走埃及所立的犹大傀儡王约雅敬。约雅敬被放回犹大后，服侍巴比伦三年。主前601年，尼布贾尼撒与法老尼哥在埃及小河再次对决，双方伤亡惨重，不分胜负。巴比伦军队退回国内，重整旗鼓。这时，骄傲自大的约雅敬不听先知耶利米的警告，趁机投靠埃及，背叛巴比伦王。主前598年，尼布贾尼撒卷土重来，第二次入侵犹大，继位的约雅金和太后被掳巴比伦。本章是神在巴比伦入侵之前五次警告骄傲的百姓，但他们却不肯听，印证了骄傲在败坏以先，狂心在跌倒之前。一至十一节是第一次警告，宣告骄傲的百姓就像一条腐烂的腰带，已经失去功用，必将背弃。以色列十二支派都是属神的子民，本来应当像洁白高贵的腰带，紧贴神，荣耀神，但因为百姓不肯听神的话，不但不肯忠心跟随神，反而随从别神侍奉敬拜，导致生命败坏，就像不洗的腰带越来越脏，直到被神埋藏在伯拉河边，变为无用。正如摩西早已警戒的，你若忘记耶和华你的神，随从别神侍奉敬拜，你们必定灭亡。麻布袋子使用白色的高级面料，象征应当与神关系紧密的选民。不可放在水中，意思是不洗。贴身的腰带本应常洗，否则会越来越脏。伯拉河原文与巴拉谐音，书写相似， 可能是双关语，既可以指距离耶路撒冷北方800公里之外的幼发拉底大河，也可以指8公里之外巴拉附近的发拉河。发拉河是约旦河西岸最大的河流，象征百姓将被掳往的幼发拉底河。
所以你要对他们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各坛都要盛满了酒。他们必对你说，我们岂不确知各坛都要盛满了酒呢？你就要对他们说，耶和华如此说，我必使这地的一切居民，就是做大卫宝座的君王和祭司与先知，并耶路撒冷的一切居民，都酩酊大醉。耶和华说，我要使他们彼此相碰，就是父与子彼此相碰，我必不可怜，不顾惜，不怜悯，以致灭绝他们。
12-14节是第二次警告，宣告骄傲的百姓必被神灭绝。各坛都要盛满了酒，可能是引用当时的谚语，指酒坛若盛满了酒，才能符合存在的意义，发挥正常的功用。我们岂不确知各坛都要盛满了酒呢？可能是百姓嘲笑先知，我们难道不知道这么浅显的道理吗？但这个谚语实际上是双关语，预言神将使百姓成为盛满愤怒之酒的酒坛，自我毁灭，举国上下酩酊大醉，彼此相碰，因为神必不可怜，不顾惜，不怜悯，以致灭绝他们。做大卫宝座的君王，指约西亚之后的最后几位犹大王，包括约哈斯、约雅敬、约雅金和西底家。
你们当听，当侧耳而听，不要骄傲，因为耶和华已经说了，耶和华你们的神为使黑暗来到，你们的脚为在昏暗山上半跌之先，当将荣耀归给他，免得你们盼望光明，他使光明变为死印，成为幽暗。你们若不听这话，我必因你们的骄傲在暗地哭泣，我眼必痛哭流泪，因为耶和华的群众被掳去了。
15-17节是第三次警告，提醒百姓不要骄傲，当在灾祸的阴影笼罩之前赶快悔改转向神。百姓不肯听神的话，乃是因为骄傲，不但自以为义，自以为敬虔，也自以为有办法可以依靠埃及抵挡巴比伦。16节比喻百姓就像步履蹒跚的旅客，在日暮之前依靠自己拼命寻找投宿之处，但始终不肯将荣耀归给神。
你要对君王和太后说，你们当自卑，坐在下边，因你们的头巾，就是你们的华冠，已经脱落了。南方的城尽都关闭，无人开放，犹大全被掳掠，且掳掠尽尽。
18-19节是第四次警告，宣告犹大将从上到下彻底被掳，骄傲的华冠将要脱落。君王可能是指约雅敬的儿子，18岁的约雅金，太后及尼户施他，他们将被一起掳到巴比伦。南方就是犹大南面的南地旷野， 敌人从北方入侵，南地是距离敌人最远的地方，连这里的城邑也尽都关闭，无人开放，代表犹大彻底被掳。你们要举目观看从北方来的人，先前赐给你的群众，就是你加美的群众，如今在哪里呢？耶和华立你自己所交的朋友为首，辖制你。那时你还有什么话说呢？痛苦岂不将你抓住，像产难的妇人吗？你若心里说，这一切事为何临到我呢？你的衣襟揭起，你的脚跟受伤，是因你的罪孽甚多。古时人岂能改变皮肤呢？豹岂能改变斑点呢？若能，你们这习惯行恶的，便能行善了。所以我必用旷野的风吹散他们，像吹过的碎秸一样。耶和华说，这是你所当得的，是我量给你的份，因为你忘记我，依靠虚假，所以我要揭起你的衣襟，蒙在你脸上，显出你的丑陋。你那些可憎恶之事，就是在田野的山上行奸淫，发私生，做淫乱的事，我都看见了。耶路撒冷啊，你有祸了，你不肯洁净，还要到几时呢？20-27节是第五次警告，神最后提醒盲目骄傲的百姓，并入膏肓的犹大必将自食其果。那位曾把他当作心腹般疼爱的神，必将使他如淫妇当众蒙羞。20-27节的你，原文都是阴性，指耶路撒冷。从北方来的人，指入侵的敌军。你自己所交的朋友，指巴比伦。西西家为了对抗亚述，曾与巴比伦结盟。百姓相信，这些是耶和华的殿，是耶和华的殿，是耶和华的殿。不相信灾难真会临到，他们自以为平安了，平安了，其实没有平安，结果所有的灾难都将由自己从前热心结教的巴比伦加到他身上。你的衣襟揭起，代表蒙羞，你的脚跟受伤，是身体被凌辱的委婉说法。古时人都是黑人，他们的肤色是天生的，不能改变。同样，百姓习惯行恶的罪性也是与生俱来的，无法改善。倚靠虚假，指倚靠假神。行奸淫，指拜偶像。无论在属灵和肉体上，都在做淫乱的事。发私生，比喻犹大像发情的野兽一样，抑制不住拜偶像的欲望。神的百姓忘记自己的神，却倚靠虚假的偶像，行为与淫妇无异，所当得的就是当众蒙羞。神清楚地指出，百姓的问题根源不在于拜偶像的行为，而在于习惯行恶的生命。罪性是所有亚当后裔无法根除的顽疾，只要条件具备，就会生出罪行的果子。因此，即使婴儿还不会犯罪，里面的犯罪生命仍是被神定罪的。人若对自己还有一点欣赏，一点满意，很快就会随从里面无法改变的肉体生命，活出来的自然就是行恶，而不是敬畏顺服。所以体贴肉体的 就是与神为仇。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得罪你，免得我远离。哦，主啊，与我亲近，我爱你声音，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